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总观想啊，这总观想是当佛陀引导韦提希做如是观的时候，然后他从第一观一直到第五观整个拼凑起来，这个拼凑起来的那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啦。可是他只是想，他自成的想的那个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世界。那么这里面在观想的过程当中，他是透过六级里头的相似级而来的，就是说他透过相似级最后进入这个佛界，佛的境界里头来，所以六级里头每一级都可以进入的，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相似级进入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竟然就出现了，而且观音菩萨跟释迦菩萨也出现了。这个时候呢，他身心跃然，所有的这些东西突然间剥落，种种的障碍突然剥落。其实你真能修，从这个地方修到总观想，其实已经在这里就开悟了的，就在这里开悟了的，在净土里头就这样子已经进入这个极乐世界来了。可是那是佛当时在才有办法，所以韦提希他感受到这一份这么好的东西，他自己亲尝过，可是这样东西怎么样以后的人也能够亲尝领受呢？所以佛才会讲这部经的。所以他也就问，那要怎么样哈、啊？这个才以后啊，这个的这个弟子呢，在佛灭地无有，然后才可以的。他问了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我要怎么样观的？所以你看到前面这个部分，其实已经透过一个境界就自然就现了，还没有观佛，佛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回过头来说，如果你要观佛，如果真的要观佛，那又从这个地方又开始，现在前面的那一部分表境，就是情境的境，它是透过这个境进入本体世界的那个世界。可是从第七关以后，它要开始表佛的部分，也就是以后有几个关它完全都在表佛的这个部分而来的。那冲着这个啊，从这个我们观佛的这个角度来的，也就是你观了这些东西，观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本体世界，所以那你就要多观一个佛才行啊。所以现在你看到他接下去要进入表法这个阶段里头，表佛这个阶段里头，你看看啊，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不是，他说如果你要见佛，第一个要看到什么，要去观的是一个莲华，也就是华坐相。所以第七观变成华坐相。华坐相是什么意思？你去想想，我们在谈六祖坛经，在谈禅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几次都给各位提到那个世尊拈花微笑那个公案，你们还记得吧？拈花微笑这个公案，它的文字很短，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法会啊，是应该是一部经，应该是一部完整的经，它只是很短，而且它讲明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所以你经典里头看不到这说有一部经叫拈花微笑经，没有没有。但是这部经这件事情是不是存在在传承中，口说是有这件事情的，那就是说在灵山法会上，佛陀那一次所做的法会，所做出的啊，这个开示啊，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弟子们都坐在这个山坡上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印度过，你们有人去过的，我去过的人我都问你有没有去看看佛讲到那个灵山那里长得怎么样，他说就是一个山头嘛，我没有去过，但我总觉得在那个时候也许树荫会比现在多吧，啊，也许那个山坡也许看起来比较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比较秀丽吧，佛是在那个地方这样讲的。那一次的说法是那么多特别，佛啊称信自己说的，那他拈了一朵花给大家看，从来也没有人讲过那叫那是一朵什么花，我也不希望我们称它叫什么花，但它就是一朵花，你要称它莲花也好，你要称它叫牡丹也好，你要看它杜鹃也好，你要看它是路边的一朵小小的小野花，炸浆草的紫色花都可以，随你便，他只拈了一朵花，但我相信他所托宁可让他拈的那朵花是应该蛮大的一朵开盛开的一朵花拈给大家看，然后他拈给大家看，他对着这朵花他好像很欣赏一样，欣赏到投入其中，然后他现出了佛的微笑，说这一件事情自己现出了看着这朵花微笑，然后又给大家看看这朵花。我请问这样子的一次法会一句话也没有讲，说我现在已经要说的法生命的真正的道理已经讲完了，你懂吗？我看在座每一个人都懂了，因为我们说过，可是当时佛弟子不懂啊，只有大家是对老师报以会心的微笑，所以你可以了解，只有一位弟子从这里领会到不用文字不用语言不用思考而直接能感受到这个生活这个生命之美的，就是这一位而已了，所以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旁白。这个旁白是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我有正确的法眼，是智慧之眼。这个佛是谁？我是谁呢？当然是指佛陀，他有这个正确的慧眼，他是藏在每一个人的如来藏那心的深处，那个如来藏那个光明性那个智慧的地方。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涅槃就是清净，涅槃就是空的意思。当我们把我们的成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憎恨敌意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扯不开的一些执着，我们把这些东西洗涤干净了，洗涤掉了，我们把这些东西空除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清净亮丽可以去觉察可以去思考的这颗心。所以涅槃妙心，只有这个涅槃的妙心，那这个时候你碰到的一件事情待人接物你就会有一种更清新的感觉了。你内心里头对这个人没有丝毫没有一点成见，你自己也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憎恨，你碰到一个人你会对这个人怎么样？打个比方吧，你在台北市开个车子，你会觉得每一个开车的人你都很讨厌，为什么？因为他挡住我，要不然就是他开车开得太快，要不然他说他好像有一点对我怎么样，哎，他如果紧急刹车我还会撞上去的，所以你随时都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敌意在啊。可是如果你去登高山，好远才碰到也是登山的人，你一见面的时候会怎么样？你毫无敌意的，嗨，怎么样累吧？很好吧，你看坐下来自然而然的不需要相视却能够好像彼此之间拉得很近，而且彼此能关怀，哎，你这样子的这种这个装备这样够不够啊？你如果要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给你啊，你在台北市会不会这样做？你会这样做别人也以为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可是在那里不会，你会觉得他讲的也是真心的，你听的也是真心，如果你也需要，你也真心的把它拿来，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任何的防卫性，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怀疑，因为你真的缺乏，中间缺乏一个什么设备，他刚好多了一份，他可以给我，而且是在深山里头，你会觉得，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已经洗涤掉了，你知道吗？当这些东西洗涤了，你平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有一些东西你能洗涤掉的时候，你对待你自己周边的人，对待你的家人，都会比较现成，都会比较会在当下里头去生活，都比较不会在那个地方，不是当下中计较，而是当下的现成，一切都是比较现成，就不会人与人之间有这种距离。你知道那个东西，那种心所产生的，无论是在情感的世界，或者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察，那至于是科学研究的观察的觉察，都一样，都是涅槃妙心的。我们来看，我们有一个没有什么，不抱着任何功利或是抱着任何的条件去爱自己家里的孩子，这个你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就不一样哦，就不一样，你跟他讲话也不一样哦。小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如果心里面不要有一种说他是我的父母亲，他动不动会骂我，或者对他存着有一点不安全感，那你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幽默，也比较敢去 touch 彼此之间那个可以互动的那份情感，所以那种感情跟你维持一个好像上对下或下对上这样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最高的那个部分是连这些东西都要拿掉的，你才会看到说其实最美的是这个部分，它完全没有办法用一个东西来描述它的。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就是这个妙心，这个妙心会变成科学家的非常惊奇的眼神去看着他所观察的东西，会变成文学家非常敏锐的一种笔触，也会变成一个真正宗教的信仰者，他可以跟佛跟上帝做一次非常深度的交汇，而这种交汇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就是这个你所看到的，你所接触到的才是真正流入的感情，你所看到的是真正的本来的实相，你所看到的其实就没有一个刻板的那个你所虚伪追求或贪婪的这些假象就没有，那这个时候的生命才是真的开最多啊。所以那叫做实相无相，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件事情我不立文字，我是教外别传，不是用文字来写，也不是用教用个经典来教训的，它必须要靠的是你自己生活中你真正能够去在那个地方去体验去体会的问题。短短的这段话，富足摩诃迦摄，短短这段话，一部经的全部通通都包括在内，从前面的序分到后面的流通分，富足摩诃迦摄全部都有，其实很奇妙的一段话，但是其实很奇妙的一部经，所以我称它是一部经啊。就是灵山法会众弟子要听闻那个部分，就是它的序分，佛开始说啊是正中分，最后富足摩诃迦摄就是流通分，所以一部经这三个部分全部都在里头。你们读经看教，你读这些经的时候，你就把它看，它就是完完整整的，很奇特。它可以后面那一段可以没有，但是富足摩诃迦摄它就是有，它还是有流通分，完完整整的一部经。那么这一部经它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要观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生命之华。我人也只能够当这些东西慢慢剥除了以后，我们才会感觉到不一样。如果我们做工作， 我们是一直有一种很强迫的觉得我想得到某种东西而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写起来就很辛苦，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我这一两天才开始才体验得到，不是才体，以前也体验过，体验过很多啊。我是说最近体验的就是这一两天碰到的事情，我答应的事情多了，有些事情你就摆在那个地方。对，这个教育部要我编其中的一期杂志，是双月刊，我负责轮值主编。哎呀，我想想这东西应该有一点现成的，还有一些老师有一些教授一弄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想到我这几天太认真也太忙了，根本把这个事情一看时间都差不多超过了，所以我必须要赶快赶，你懂吗？我在赶的时候我才发觉这东西很索然无味。我已经很久没有不做这种事情了，我已经很久不这样子了。以前在行政的时候每天都在赶，那么我已经有一段日子不这样了。哎，我现在感觉到赶起来觉得，哎呦，是在赶在编这个东西，而不是我在欣赏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差别就变成很大。那你再去看吧，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时候你能够让自己把这个框框移除，维持你在你有一段时间是如此的轻松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真的感受到不管你在做什么它是快乐起来。你对一个人就会感觉到像在高山上一样，你会觉得你要在高山上那个行为你也不敢回拿到台北火车站这边来用，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现实就是有一个框框在这里的。可是我问你，你可以对你的家人可以把框框拿掉，你为什么不拿掉呢？对你的生活里头你可以把这个框框拿掉，你为什么不拿掉呢？为什么让自己会陷入这样子这么大的一种扭曲的现象呢？这是我们要提醒你的。所以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生命之华开始开了。你的生命之华开了吗？你自己感觉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真的领会过你的生活中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真的感受到那一份你的生命的喜乐吗？我们在NDE 的研究上，也就是所谓濒死经验的研究上，所以这些曾经有过死亡经验的这些人里头，面对生命之光，而他们在心念上的沟通上，其中就一开始就是你的人生你过得欢喜吧，你做了一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拿出来看看，那个意义可不是问你有没有当过总统或当部长哦，是你觉得有意义的是一件事情。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今天我花了一点时间把我家的椅子修好了，这就是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在修的时候很高兴，你知道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把已经那个床都快要断掉的地方，我已经把它补起来了。很久想补它，我现在把它补起来了，我很高兴呢。我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跟朋友相处得很好，有时候我会去关心别人。很有意义的事情呢？这世界有意义的事情真多。有时候晴天让你看到晴空万里，你不高兴；有时候下着大雨，让你听听那个哗哗大雨的声音，洗涤你的心灵世界，你为什么不好好去称赞？哎呀，基督教都要讲赞美主，你为什么不赞美上苍？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过？ 我们这个生命之花，就是现在你要去观的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只有你真正的感受到这个生命之花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富丽堂皇，你要感受这件事情的，真正让你感受到你生活的美就在这里了。我知道人会老，老到行动不便，我也知道人慢慢的会衰老，衰老到你看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还有多少，我都很感恩的，就用那些东西，我仍然还是要用那些把它一直活下去。有人就这么问，那活到最后没有什么东西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就可以完全放下了，那你还烦恼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看这个经文，他怎么学？那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你要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华想，在这个七宝地上，什么七宝？是七宝所成的这个大地，这个我们已经看过，总观想以后，你看有这么亮丽啊，这种这个日太阳啊，日午，有这么好的清净的水，有这么像琉璃般的地，有七宝所成的大地，有这么美的树，树里头罗果千万，不是像我们台北市这么拥挤的，它很美很轻松，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好的地方，你呢？好了，那最后还有十七条八功德水的水灌流灌其间，而这个水，这个水水池水底里头的沙都是那都是七宝所成的。那么现在你在这个七宝地上看了一朵花出来了，所以做莲华想，这里是指莲华，因为极乐世界是以莲华做代表的，他要你做莲华想。那你这个莲华想的时候，你想看这个莲华是什么，令起莲华一一叶上做百宝色，每一个这个花叶上面出来通通都是百宝，有八万四千脉，那个叶脉你的八万四千犹如天花，就像天花就是很美的花一样，这样一朵花，你的生命应该本来如此的。你会这么想说，老师其实我生活得很苦很苦，佛告诉你，所以要离苦得乐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离苦并不是要我们去享受，而是我们没有在生活中看到的喜乐的那一面，只要你能活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得到的，你没有看。有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候跟我讲，我很喜欢只要外头有点什么样我都赶快跑出去看，小孩子好奇免不了，所以小孩子快乐啊，所以我母亲就跟我讲，哇靠，鸡缸在烧蛋，在烧蛋你也要找一看，我想一想是对啊，两只鸡在那个地方烧蛋，我当然要跑去看啊，很好玩啊。所以没有什么，在我看来，不要说鸡，一只鸟在叫我都很专注的去把它看一看。今天早上我要到长庚护专去演讲，坐在客厅里头，可是我听到那个下着雨啊，竟然会跑出来一只两只那白头翁啊，就跑到我们屋檐的里头来，他在那里啄那个浪板呢，可以听到叩叩叩叩叩叩叩，我以为人家在敲门了嘞，可是一看是哦，原来是那两只小鸟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咚。可是我看起来觉得那个咚咚咚咚，再加上下雨声，我觉得很有节拍，我觉得它很美。我觉得尤其是那小鸟在那个地方，屋檐下的小鸟，可是那不是麻雀，它是白头翁，很美。你有这个闲情逸致去欣赏它吗？你说只有你才有啊，老师，难道你真的忙到连欣赏一下屋檐下已经来到你家给你欣赏你都不肯欣赏？到底是你吝啬还是你糊涂？我想这问题是值得留意的事情呢。那么 这个花这么美，有如天花，你一看，其实指你的生命其实就这么丰富的东西，你们留意。一脉有八万四千光，每一个脉八万四千脉，你的每一脉都有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大大小小的这种业伴出来啊，有八万四千业，一一业间又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隐士，你看这么美的东西，每一个摩尼珠都放出了千样的光，百样的光，都是七宝所成的，它们掩饰在整个的大地上，就是最多华所形成的光芒是跟这个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相互辉映的，你的这个生命之华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大地，也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娑婆大地也是相辉映的，是彼此之间相辉映的。这里面啊，这个释迦毗能伽摩尼宝以为其台啊，那我没有看过这种释迦毗能摩尼宝是长得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宝一定是很美很亮丽的，它的光芒是四射，以为有一个台，这个莲花台它是由八万金刚真如家宝所形成的，哇，再下去还有各种的宝啊，以为啊教室的，那么在其台上自然有四柱宝床，有四个宝床，这四个宝床呢，一一宝呢，对，都有如百千万亿须弥山，那这个是须，这个每一个宝上面的宝幔呢，有如夜摩天宫那么样子的美，那么令人欢喜，那么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就八万四千亿种金色，每一种金色啊，那么照片宝土处处变化，然后乃至于啊随意变化施作佛事，这就是这部经文，这个这就叫做华座相。你看到这个地方要你去看的去观的是这一朵华，可是要回过头来内观自己，就是一朵这个生命的华。可是这个华有一个华的华台，华台有四个宝床，就是那个宝床圆的啊，那个宝床，这个宝床是每一个宝床上都可以像是哈、啊、百千万亿的须弥山，你知道须弥山的长相吧？你记得吧？须弥山的长相可是不是我们这种山的三角形，它是倒三角形的。为什么叫倒三角形？他的意思是那个上西弥山的上头，其实就是指的是指已经到了天啊，这个天界的那个四地往去，其实它还是御天，还没有到最高到御天的阶段，可是它已经不是，它要上去这个阶段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了。那么西弥山上头那是一个清净的喜乐的一个国土，那就是须弥山。可是这四个宝船上面就有百千亿万须弥山，你说那里面它表示的是说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四个无量无边的世界，那这四个宝船代表什么？这四个人代表四种性差，那就是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就是指着这四个宝藏。你能够真正领会四圣地八正道的时候，这里面生命之华才会真正的打开来，这些宝藏才会变成如此的亮丽，有如啊夜摩天宫。我们以前在华严经的时候讲过夜摩天宫品，那一次他们集会的地点是在夜摩天，夜摩天那里是什么？又叫它十分天。什么叫十分天呢？它的十分呢，就是那个世界呢，就是时时刻刻你都可以领略到啊它的欢喜，你的心念所及就是你的十分，所以时时刻刻都是那么的欢喜的，那个是夜摩天。夜摩天呢，其实是六欲天里头的第三天， 在忉利天之上，对，那是夜魔天啊，御天里头的最初一个天是四天王天嘛，啊，再来就是忉利天，第三天才是这个夜魔天宫。夜魔天宫是随时随地都感受到这份喜乐的。那你可以了解，这四个宝床所在这个地方拱住的中间的这个生命之华是如此的喜乐。你要看清楚这个道理，你才知道说，要你别在这里面，你看起来要我光是这个莲座里头啊，华座想本身表法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可是这个莲华座却是一个七宝所成的。那我们以前已经给各位讲过了，什么叫七宝？你看七觉知就是七宝啊。第一个是择法觉，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够一个做一个正确的以法来做一个抉择，怎么会不快乐呢？我们不是用烦恼来做抉择，我不是用脾气来做抉择，我用佛的正法来做一个抉择，我抉择这生命的意义，我抉择这人生应该走的一条路，这个抉择，这个择叫择法觉啊。我这个抉择里头我有所坚持，我这个抉择的时候我正在这么努力为这件事情把它做好，这都是择法觉。我在我的人生里头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这择法觉。择自己的生命之觉也是一种择法觉。我们的人生从生下来，由小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可是我们做过了一些，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我们在这个努力的，我们用了我们的智慧，我们也用了我们的爱，在这里我们流露了慈悲喜舍，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市民，他也是一样是如此这样在生活着的。那么慢慢年岁老了，到老到这些东西，这个基本的这个身体的设备都没有办法维持了，那我却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是要舍的。所以各位，你现在可以去这样子想，你现在已经老到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现在你想听什么呢？你想郑老师会给你讲什么吗？郑老师会告诉你，生命的尽头就是如此的真实，这件事情就是真理，从生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它就是真理。你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么真实的真理，你站在这里你知道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你什么都应该放下。你在这里面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你历练出来的这个智慧，这个般若，希望你带的不是业障，你带的是真正的智慧，你在这里，你的心在这里真正完整的。你不要去想你家里的人，你用不着去牵挂任何一个人，你现在必须从此刻把这些东西放下，舍去它，你应该回到极乐世界去。我跟你讲完了，你现在有没有一天领悟呢？我不是告诉你现在再请你回到现实世界来，我不是告诉你现在就要走了，可是你现在还是要努力啊，你现在还是要去工作啊，你现在还是要去爱自己爱人啊，要去献慈悲心啊，不是吗？可是是该舍的，该放下来的时候全部放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你自然就会全部放下来，你要放下来。所以人每一个阶段里头所学习的舍是不一样的，而最后必须彻底的大舍，看清楚它才可以。但平常就要很多的舍， 旧的观念要舍，新的观念才起来，执着的东西要舍，我们的智慧才会产生好的觉察，人与人之间的成见要舍，所以我们人才能够真正有一份正确的感情。也只有你能这样看，这个生命之花才是真的开了。可是花开了也谢了，可是问题就在开与谢之间，我们成就了正等觉，而不是你得到什么。但这个生命之花必须开了，开过的，在你有生之年必须如此的这样子开过的。这个开是从七宝所成的，土地就是七宝，这个莲的这个华座就是七宝所成。所以择法觉是我们择了佛法所做的醒觉，是一宝择法觉。精进觉啊，精进觉这件事情，那就是比较积极比较乐观一点吧。可是如果只是跟你讲说比较积极一点比较乐观一点，这你也听得够多了。法中要有门道才可以，你怎么精进呢？怎么乐观一点呢？那我请问你，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是习惯性的从负面的去看它，还是从习惯性的从正面来看它？如果养成了一种坏习气，是怎么看都专门看负面的，那正面的东西通通都看不到。有哦，有这样子的。这样子他会快乐吗？不会快乐。我们在做心理的治疗諮商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人他来做一些心理上的治疗跟諮商，你整天跟每一次来都跟他谈的都是谈他以前是如此的挫折，是他的父母亲使他接受到很多的挫折，他每一次都谈这个，然后非常的抱怨他的父母亲，那最后父母亲的有一部分亮丽的东西最后都会从记忆里头慢慢都会消退啊，这个治疗会造成一个倒过来逆向的后果，就是他的治疗不但没有成功还会加重，因为另外的他一直活在一个抱怨或者活在一个不满，一直在挑那个黑暗的那边去。其实一个人必须要精进觉的部分是，你当然看清楚曾经有过这些痛苦，可是你去看看其实还有一部分很多是我们没有去觉察，触作意受想思，就是你作意的点一直都没有作意到那个亮的东西，连很多亮丽的东西也会把它想象成变成黑暗的东西，会吗？会啊。你可不能犯这种错，佛弟子要了了分明。我们没有每一件事情做得那么样子的好，但是我们做得好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称赞自己，我们还是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是真的很认真的做过这么多些好的东西，请你称赞我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佛弟子，他的宗教情操真美，而且很公道，不会逃避美丽的，也不会躲避不好的，这叫了了分明。这样看来，即使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我能承认它，我能正视它，变成我的优点，因为我清清楚楚，我了解，所以这个缺点慢慢它就不再起作用，它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正负两面的东西要七宝所成的嘛。现在这朵莲花你看看它后底下的是这么强调这个七宝所成的莲台，而且是四个丛这个宝床在那里的，那你再看看吧。洗觉，什么叫洗觉？你在你的生活中洗过吗？没错，你我都有烦恼，没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让我们感觉到进退维谷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挫折或失败的时候，可是 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跑到痛苦里头去，钻在里头钻不出来。我们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苦中作乐的，我们可以转苦为乐的，是啊，那个叫喜觉，你能欢喜起来。你说，那我怎么才能欢喜？你不去，你试验，你去试试看嘛。你只要保持你冷，很安静，又保持一些轻松。明天周末，你不信，你试试看，保持一点安静，保持一点轻松。你就是拎开来一个音乐听一听，它都是很美。你出去走一走，它都很美，都觉得欢喜心就会来。就是怕我们的心一直很粗重，被这些尘沙的东西把我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失掉了喜觉。喜是从觉而来的，正确的择觉、抉择、择法也是从觉来的，精进、乐观也是从觉来的，欢喜从觉来的。可是我们能够清安，感觉到很安详、很自在、轻松的感觉，那个觉叫清安觉，也是从觉来的。我去觉察到现在，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下，我放下，我明天再把它挑起来，我今天晚上就会清安的睡一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安觉。你清安吗？你睡觉的时候清安吗？你中午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你清安吗？没有，那你就要觉察，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东西先摆开来。你为什么那么傻，那笨重的东西老是用自己的金刚头这24小时都挑着。你们有人会觉得说，哪有这么傻，就有人连睡觉的时候都挑着担子睡觉啊，怎么会没有呢？这样的人还不是少数啊。对，过去我给各位讲过，我说你进你家门的时候请记得，要进你家门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说，有些东西应该把它留在外头，不要带到你家里的客厅。那一些苦恼，那一些东西明天再来，没出来我靠，那明天再挑好了，要不然最好把它放在办公室。你说在不得已非带到客厅来，那你就犯犯规吧。那你把它做到几点以后，你就应该把它包好，这东西再也不能再带到船上去了。如果带到船上去的时候，那你就通通沦陷了。那你24小时都挑上去了，你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事情不是办不到，是你把你能够提醒自己的时候，然后把它包起来。你如果还有什么不安的地方，我劝你坐下来拿起笔来写，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第三点什么，然后你去问。第一点，我这样想到底有解还是没有解？没有解，那除非笨蛋才去想它，上面就这么写，然后给他打一个叉叉。第二点，这件事情我去想，我准备去做，有解，那我准备怎么做，写出来，我明天去做，把它打一个勾。第三件，看一看，想一想，这件事情我很担心，但这个担心并不是事实，只不过是我想象啊。既然是想象，那我还干什么？所以这是傻瓜做的事情，打叉。那只剩下一点，明天要去做，记得，然后去睡觉，你心里边一点障碍都不会有。必须这么做。有蛮多的父母亲会对小孩子会一直都很难过，我劝你拿一张纸写好了，然后明天再继续想。你告诉自己，我很喜欢想，我明天再继续烦恼。我要烦恼的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写完了以后，明天接下来继续烦恼，我现在去睡觉也可以。对，至少这些东西你要学会清安觉，也就是你能觉察它你就有办法，你不去觉察它就糟糕了。 我跟你讲的这些事情，你试试看，都会应验，都是真的。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是启动你的大脑，你的脑皮质去告诉自己，这个东西我现在要停止，那它就会停止，它是会听你的。